持续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所说的洛甫同志，就是会后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张闻天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究竟起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怎样的准备？他所做的反报告又是怎样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定下基调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胜利。长征出发前，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洛甫也就是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个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以后提出异议，他们这才留在总部。后来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他们三人一起从瑞金的煤坑出发，到于都集结，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他们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当然，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和毛泽东走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另一个就是毛洛合作的发展。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张闻天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他在上海受左倾错误影响，在实践中不断的碰壁，从1932年秋冬就已经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倾的桎梏，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所谓右的迹象加以无情打击。这样一来，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了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李德、博古压根儿不听。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他们，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打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两个人在会上争的是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又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 两人之间的裂痕更加无法缩小和弥合了。而在伯洛矛盾逐渐加深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致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张闻天跟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一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跟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对毛泽东也有所了解，并且逐渐接近。1934年初召开的二苏大会以后，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当中的他，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从苏区中央政府排挤出去。从1934年2月开始，张闻天的办公地点还有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跟毛泽东在一处办公，驻地也紧靠在一起。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张闻天就职以后跟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而毛泽东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就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4年1月到2月，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了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另外他进而效法毛泽东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得以出版。1934年8月1号敌机轰炸了瑞金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两个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两个人眼看着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心里都充满了抑郁悲愤之情。有一天，张闻天、毛泽东坐在住处前的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关于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以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和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张闻天的部署，那就是派他去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这是把他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张闻天服从了决定，七月上旬去了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八月下旬才回到瑞金。张闻天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向毛泽东倾吐了心中的不快和不满。张闻天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了。从1931年赣南会议一直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张闻天和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的坦诚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征途前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做对比，细致地分析了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上随意的交谈 充分的讨论，毛洛之间的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了。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致的。红军长征开始时就像大搬家，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因为同越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是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李德老是发脾气。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感到对中央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12月上旬，红军翻越崂山界以后，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即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在中央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了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湖南洪江、贵州的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5、6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立了4道防线，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红军去钻。在这样的形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以后，立刻告诉毛泽东商量对策。他跟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蒋介石已经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了，所以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号，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号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向26军团所处地区推进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张闻天、王稼祥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就这样，中革军委当天晚上7点半就发布了红军在13号入黔的命令，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然是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新又命令各军团按照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号，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的道路。12月15号，红军攻占了黎平，战略方针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8号，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黎平会议做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让中央红军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到遵义地区以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这时李德对于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跟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的两副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王稼祥问张闻天说，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了？张闻天说， 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又接着说，这仗这样大，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当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当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十天以后，1935年的1月1号，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侯场开会，批评了博古里德要跟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吴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的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吴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的先头部队攻占遵义，此举一下子把十几万的追剿敌军甩在了吴江以东和以南，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935年1月15号到17号，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由博古主持，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做了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郑报告。他在报告里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强大，党的各项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而基本否认他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接着，张闻天做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做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对三人团毛、骆、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在张闻天做了反报告以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重要发言。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里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这次会上也批评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纷纷发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也表示完全同意。会议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一致决定， 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其中，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与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程中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